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意识到，就是学校肯定不会教我们怎么赚钱，但赚钱又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吧。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用说赚钱两个字这么庸俗，其实商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最深刻的人性相关。自媒体首先第一点，自媒体拴条狗都能做，就是你一定会涨粉，一定会赚到钱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表达能力很强，讲话很有气质，那你火得快。但是所有人都会火，只不过这种人火得快而已。好，那么第三点，如果你网感特别强，你知道什么会火什么不会火，那你也是火得快，仅此而已。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欢迎收听超就完了。一直影响我特别深的一句话是向有结果的人学习。当我自己想去做一件我不熟悉事情的时候，我的方法论就是找到有结果的人。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一档播客，邀请有结果的职场人、创业者来分享他们是如何拿到结果的。我们希望链接每一位有想法的年轻人。关于超就完了，希望爱折腾的你能从这里找到灵感，更希望超就完了不只是一份参考答案，而是帮助你从模仿到创造。无论你是在寻求职业转型，还是想搞钱搞事，我们陪伴爱折腾的年轻人先得到结果。本期我们请到了小盛，是我浙大同专业小两届的学弟，全网50万加粉丝的教育博主，在大一下选择休学，选择自媒体创业，至今创业半年，在学业和巨大的市场机会之间，他选择了暂停学业，抓住了市场不可多得的机会，同时也在短短的半年内，在野生的市场和创业里，他也悟到了一些强实战性的管理、组织相关的道理。和常规创业者相比，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带有一些暴发户的特质，但作为在竞争激烈的自媒体领域拿到结果的人，他的经验一定会有相应的可取之处。关于市场，关于销售，关于产品，期待这位年轻创业者给我们的真诚分享。同时我也邀请了同为我浙大创业班的同学佳丽一起来录制这一期播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我是佳丽。
今天请到了我浙大同专业小两届的学弟小盛，虽然是我小两届的学弟，但是人家已经自媒体创业至今半年，项目总流水近1000万，全年总规模预计近3000万。我们先请小盛先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现在做的项目吧。
我现在做的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卖课两个字，但是
你怎么那么腼腆？你刚刚完全不一
样。
就我现在做的项目可能就是做一点账号，然后也涉及一些管理，但主营的业务还是卖课。但卖课两个字可能听上去比较简单，也感觉有一种暴发户引人嫉妒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其中也是有很多东西不太容易的，包括一些什么团队的管理，还有流程的梳理，还有一些产品交付啊等等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所以就我现在做的大概就是卖一些大概跟高考相关的课程。
嗯
啊，
那这个卖课是在哪个平台上卖课呢？
我们都是所有的卖课，不管你做的账号是在 B 站、抖音还是小红书，但卖课最终成交的平台一定是在微信，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私域，就是真正培养用户粘性的地方，或者说真正培养信任层级很高的地方，那肯定是在有私人链接的地方，那私域就是很好的成交平台。像我们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一些用户沉淀，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宣发一些课程，然后我们通过一次一次不断的长期的公众号的信任层级的累加，让很多人相信我们这个产品是真的好的，然后他们就会购买我们的产品。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多方法，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人留住。如果我们的产品不好的话，他买了一次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被坑了，那下次就不会买。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很多，在我们产品里面，在课程里面也会做很多措施，包括很多互动，把这个用户给他留住啊。我们是卖一波课再卖一波课，虽然很多人说我们是割韭菜，但我觉得我割的是比较安心的，
比较良心的。
对，因为我认为我的产品是真的有用的，真的很好的产品。
那这个课就是有哪些学科，或者说
像我的话，包括我们刚刚说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总流水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我个人上的数学课。包括刚才说的一些，比如说1000万、3000万，都是数学课卖出去的总额啊。就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比较低，可能大家理解说我们卖几百块钱的课程，可能课程不是很好，但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个测算，就是
我们到底定多少钱的课程我们卖的总额会最高，那么最后可能答案不是几千块而是几百块，通过我们调研出来。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高三的学生嘛比较多一点，但高一高二的学生也有，就主要是专门解决高考数学这个问题。
那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做这个方面尝试的？
其实这个尝试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很多人做这个赛道，我对这个赛道我并不认为它是突然灵光乍现的，说诶我做这个原来可以赚钱，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赛道。我开始做的话是在今年的四月份，也就是说大概是八九个月前，当时是做了第一门课，当时我还在学校里上学，然后当时可能反响就特别好，然后我算一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之类的，就是考虑一些什么学校时间成本啊，所以我就选择休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值得。
嗯
啊，然后这个市场机会可能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我就选择暂时先休学，然后再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赛道其实已经是一个被验证过，或者说很多人拿到结果的一个赛道
啊。对
对，那你一开始就是怎么接触到就是现在的这个创业团队？
哦，其实就是我在高考结束之后吧，就是因为我可能当时高考考的不是太好，然后那高考结束的三个月的寒暑假吧，然后一直都比较迷茫，所以我就在网上看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要么是鸡汤，要么是所谓的逆袭的一些道路啊，我还看了很多赚钱的书，因为我其实在高考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意识到，就是学校肯定不会教我们怎么赚钱，但赚钱又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吧。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用说赚钱两个字这么庸俗，其实商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它跟最深刻的人性相关，然后也跟就很重要吧。所以我当时就了解了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可能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然后我就接触到了网上的一个团队，他刚好教我们怎么赚钱。虽然我们听起来说别人教我们赚钱，他如果真的能赚钱的话那教我们干嘛，事实上我很幸运，我当时遇到了真的是他教的东西真的是很有用，就是教我们怎么做自媒体的一个课程。就是在我高考结束之后的六七月份吧，当时就学了这个课程，但是然后就过一个月就开学了嘛，然后我就来到浙大，然后因为我自己呢对自己要求又比较高，所以第一个学期就是一直很认真的学习，然后直到我在寒假的时候，就是大一上学期期末考试考完之后回家了。当时因为我可能我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又比较大，然后我在寒假的时候呢，就我本来啊，我在寒假我规划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大一上学期我可能相对成绩比较好，然后被一个导师看上了，然后我进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实验室，所以我在当时在寒假本来给自己的规划是呢，我买了非常非常多人工智能的书，然后我想在家里把这十几本书全部认真啃掉，然后也看一些国外的课程，但是我在家里看着看着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心不够静吧，然后我就去打游戏了，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感觉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在高考暑假做的那个事情，好像就是我好像当时就是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好像比我想象的简单，因为我在暑假的时候一开始学这个的时候，就我会觉得自媒体它要涉及什么剪辑什么的就很繁琐，但我在寒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是看了什么东西嘛，好像也是看了那个团队里面人的一些直播，因为他经常针对大学生有开直播嘛，我也频繁的，他基本上每次直播我都会看，然后可能是因为当时一些直播的影响，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然后刚好长在我的天赋点上，然后我当时就发了第一个 B 站视频，然后发了之后大概隔个几天吧，播放量就几万，其实几万是不太好的播放量，我就会还是有一点点激励到了，然后我就做了第二个视频。然后没想到第二个事情直接上热门了，就是我开始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运气，其实真的不太是，就我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做自媒体这个事情我当时就突然觉得它长在我的天赋点上。因为我就是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整个高三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把语文作文写好，一个是把英语的客观题练好，但是就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我整个高三就比如说你去问我的高中的老师说我天天在干嘛， 他们肯定会说这个人天天，这个同学天天在那里研究作文，真的有点毛病。因为我可能就我高三是没有学数学的，因为我是高中因为有一些原因，就是我学数学竞赛了，所以高三基本上就没有学数学。然后我就天天研究作文怎么写，然后我当时就不断的根深蒂固的产生一种用户思维，就我怎么写别人才开心，别人到底喜欢什么，别人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可能我最后高考语文也考的不是特别好，当我高考语文考完语文出来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非常失落，因为我高三近乎一半的时间都投在作文上，然后我作文最后也写的不是很好，高考语文也考的不好。但是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在寒假的时候，大学第一个学期结束的寒假里面，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跟我就是写一些 B 站的一些文案，跟我当时研究的东西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人家喜欢什么我就说什么，无非就是那个对象从阅卷老师变成了要买我课的人。然后当时我就大概是竭尽了我的一些才智吧。其实我写一篇文案也要很久，到时候就我一直在斟酌我写什么到底会火，我写什么别人会喜欢。结果我第一次没有成功，然后第二次就成功了，第二次就上了 B 站热门，然后那个视频直接就是几十万的播放。然后就因为这个几十万的播放，然后我就又写了一篇，我当时热情非常高，我又做了第三个视频，然后没想到第三个视频又更火，就是我还记得第三个视频就是讲怎么学数学的，然后我直接发到 B 站上，不到，我当时粉丝很少，连一万都没有，就发完第二个视频，其实现在第二个视频很火，但是还没有让我涨到一万粉。但是我发出第三个视频之后呢，然后不到四五个小时，就是 B 站会显示一个再看人数嘛，就变成了一千家再看，然后一千家再看持续了一会儿，又变成了两千家再看，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视频火了，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终于找到了所有爆款视频一个必火的一个公式吧，就我终于知道它怎么批量生产这个东西。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观点，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观点变成一篇一定能火的文章。事实上网上很多人他确实很多观点非常独到，但是他就火不了。那么我们做自媒体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具备让好东西火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我又刚好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我高三的时候特别在钻研这个东西，然后正因为这个火了嘛，然后就被人发现了。然后我当时视频火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赚很多钱，因为流量就等于钱，因为我是做知识赛道，我就可以卖课啊，所以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
哎，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意识到你有流量之后你就可以去变现，就是这种商业思维我感觉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或者说我感觉可能也都是比较少有的，就是你高中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你有想过创业的想法吗？或者说你高中有没有一些商业思维的培训，还是说这是大学？
哦，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一点都没有，因为我高中一直在认真的学高考的科目，但是我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我可能看上去有点高中就有商业启蒙，事实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本质上其实不是对商业了不了解，而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足够的贪
钱
对金钱的渴望。
对，就是足够的贪钱。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就也是我后来工作认识的，他现在不工作了，现在又去美国读书了，读了一个本科，就把他是华科的，然后退学了，他是计算机专业的嘛，然后把华科直接退学了，然后去美国直接开始上大三。就那个同学他就跟我说过，他说就他不断的跟我强调他为什么创业呢，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对金钱非常有巨大渴望的人，他就非常的笃信，就即使他现在没有很多钱，他就很笃信自己以后卡上的余额应该是十位数以上，他就会因为这一点然后去想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他，就我们表面上看我们新认识一个人可能不太能看出来他到底对钱的看法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重要，我们对于金钱观也好，对于商业观也好，其实主要讲的就是洞察力。那么为什么洞察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想法一直在脑子里存续着没有消失，就是我怎么赚钱。他走路想怎么赚钱，吃饭想怎么赚钱，其实他没有想很多，这个想法就一直存在心里面。而这种人呢，一般他的洞察力观察能力比较强，他们比较容易会发现一些商机，然后他们也可以凭借自己对市场的了解，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然后找到一些产品的定位啊或者什么样，然后他就慢慢做出产品，就踏上这条路了嘛。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其实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看过 B 站上一些学习视频的，当时我是有萌发赚钱的想法，我突然想起来，但是我没有那么商业。我刚刚说 就是我啊，我很有赚钱的欲望，这导致的结果其实就是我高考之后我刷了大量商业博主的视频，看了很多商业的书，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只看了一些学科内的一些卖课的老师，就比如说我知道一个 UP 主 B 站100多万粉丝吧，也可以讲他叫中文系无匪子，我在高三的时候经常看他的视频，然后他对我高中写作文也挺有帮助吧，然后我当时就想，就当那个博主卖出第一份课的时候，他在自己的 B 站动态发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我终于有钱了，我现在有被动收入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动态里面主要是说他去南开大学继续去读那个中文的博士了，
嗯
啊，他主要是说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感觉他来钱挺容易的，但我就没有细想，因为我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怎么考好高考，
明白
啊。但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金钱的欲望比较大，然后导致我高考结束之后，刚好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成绩不行嘛，学习不行，那我就会安慰自己，我就说，就一般人高考考差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以后找不到好工作，赚不到钱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一些野路子，赚更多的钱来弥补我高考的失败，
来证明自己。
对，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就其实我当时很难受，就三个月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为高考考得很差。
明白。
对，然后就一直在想，
咱们又重新定义了一下，考得很差。
其实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实际上客观考怎么样也不太重要。
明白
啊，
就是还是跟自己比
啊。
明白。
所以你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对金钱比较 sensitive， 就是有比较大渴望的人吗？
其实我一直是这样，这个肯定跟家庭有关系。
嗯、
就事实上，我自己家庭其实也不是特别烂那种，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能会导致我有这个对金钱的渴望比较大。什么点？就是我爸妈在我初中小学高中给我他各种补习啊，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我爸妈可能有一种
赚回来的，
就不是他就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感觉、
哦、
就是他跟我说，他说我给你花了这么多钱学习，
投资了那么多钱，
对，然后你还没有考好好成绩，以后一定要赚大钱什么的，就有这样一种想法啊。然后我觉得很多中国式父母都是这样的，就是花了很多钱，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父母，然后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在大城市里面本来每个月就要还房贷，然后你儿子又突然跟你说我要报个什么班，又要五六千甚至上万，那你家长的感觉是什么？就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你肯定说我一定要报，不然我孩子就不如别人，但是我又不舍得这个钱，但是我最后还是花出去了啊。我觉得大多数家长都是这么想，就包括有些人以后可能成为家长也能理解这个心理啊。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式父母在这种氛围下吧，就是肯定有部分小孩如果真的跟理解父母的话，肯定对金钱欲望比较大。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那个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他也跟我解释过为什么他金钱欲望这么大。事实上，他其实从小就在北京长大，然后从小就住在地下室里面，住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然后就一直在受苦吧。就他跟我说他童年不太好，就是他们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的地下二层。然后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概8平米的小房子里啊，然后等他上初中的时候，他终于从地下二层搬到了地下一层，就感觉他跟我讲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其实挺同情的，但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导致，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正是因为穷怕了，所以他才会金钱欲望很大，就不敢去想象，甚至这种人，比如说他卡上如果只有100万的话，他会焦虑的要死。对，啊，甚至100万其实挺多了啊，能用很久了，他也会很焦虑啊。
嗯、
对，我觉得跟这个对金钱的原始欲望可能感觉更大了。
嗯，
就很多人可能会天然的以为，就是很多人其实对金钱都有很大的欲望，其实不是。就我接触到，我其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大家对金钱是什么态度？他们。比如说你随便抓一个人问吧，就是说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他回答的是钱，那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细细的思考过。就比如说嘛，我们想象一个场景，他跟他女朋友关系很好，然后他女朋友想约他出来一起比如说 dating 一下，然后但是他明明可以把这个时间用到其他地方赚更多的钱，但他最后还是，我们大部分肯定会选择去 dating 嘛，对吧？
嗯嗯。
那这个行为模式其实就说明他可能把感情看得比金钱会更重要一点啊。就所以，就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传统思想，就是我们就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就是我们人生就是50-50，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事业嘛。其实很多人会把家庭会看得更重一点 啊，对，所以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对金钱的那种强大的那种欲望的，就没有那么贪吧。就如果你真的贪，你肯定会，你抖音里面冒出来的肯定都是啊，都是张琪、生哥这种商业博主，啊，而不是那些擦边博主。相信很多人就是擦边博主吧，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想谈恋爱，要么就是满足生理需求，可能不是把赚钱看得那么重。
明白了。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在就是大一寒假视频刚火的时候，你就可以迅速的有一个哦，我有流量，我就可以去变现的思维，是因为你可能从小的成长经历就会让你很早的发现自己是一个对金钱可能有比较高追求的人。然后呢，你又在大学那个暑假可能考的不是很好，然后你自己又学习了大量的这种商业思维的东西，所以就有一个铺垫给你。所以你有流量之后，那你就是立马就变现了吗？还是你从视频火了到变现这一步之间的跨越是怎么走的？
哦，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做自媒体领域里面经常有一个思维误区是什么，就是很多人认为流量就等于钱。但事实上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刚之所以说我对金钱有比较大的渴望，比较贪嘛，然后就导致我流量一起来，诶，我就发现可以赚钱了。事实上我是看到机会了啊，就之前一直没有看到机会，但我当我轻而易举的拿到那么大笔，轻松的拿到那么大笔流量的时候，我就感觉，诶，赚钱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流量到底跟变现是什么关系？事实上是这样，就是如果新手去做自媒体的话呢，他可能认为，诶，我只要把粉丝做大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误区，就是有些人可能抖音拍那种娱乐的吧，他100万粉丝的时候，有些百万粉丝博主，他一年他一个月可能也就赚个1-2万块钱，就接一些微不足道的广告。事实上我们就如果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产品，包括我们大部分自媒体都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们先有自己的产品，然后我们每涨一个粉丝都是怀着变现的目的，只有这样流量才会有价值。但大部分流量，如果你只是为了流量，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事实上我们想嘛，比如说大学生也好啊，他们对自媒体赚钱的认知在哪呢？就可能大家受 B 站的影响比较深，大家可能认为，诶，我只要把粉丝做上去，我的广告单价就会变高。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行为本质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把一头猪养肥，然后你等着出售，我觉得这跟你把账号先把粉丝做起来，然后再等着甲方爸爸给你投广告，
明白，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这还是一种打工的思维。但如果我们真正用创业的视角去审视自媒体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账号它只有几千粉丝甚至10000粉丝，它一个月一年可以变现，一年可以变现上千万，都有很多很多。事实上我觉得自媒体其实就是一个放大器，它跟流量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只会放大你的才能，但至于放大多少和变现的量是多少，都是具体的赛道而定的啊。所以我就比如说以我当时流量的想法，因为我当时流量火了，我为什么觉得我会赚钱呢？因为我觉得我吸引到的都是有强需求的人，比如说我当时吸引的可能是高三的学生，那么高三的学生对那种名师的需求是难以想象的大，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一定会赚我的钱，我一定会赚到他们的钱。但如果我是一个娱乐生活区 vlog 博主，那我拍了个视频火了啊，300-400万播放，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感觉啊。
明白明白。
对，
就是其实做一个号一开始也要想清楚这个的商业模式
啊，
然后以及怎么未来后面怎么去变现。
对，事实上就是你在做账号开始之前1-2个月你就要想清楚啊，然后再去想我怎么样依据这个商业模式去思考怎么火的问题，然后你每涨一个粉丝就冲着变现去了啊，你就必须在账号里面，要么是在你的个人主页或者 B 站一些动态啊什么的，你必须要清楚的展现他怎么样买到你的产品。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我们去做自媒体创业就会非常非常轻松，会少走很多弯路。这样如果我们坚持这种思维的话，一定要把就是把商业模式先捋清楚之后再去做的话，反馈会来得非常非常快。就以抖音为例吧，为什么说我们开矩阵号变现会那么恐怖呢？就是我们开10个号50个号，下面有团队一个人去管一个号，那么一个月就可以变现上100万，就上千万的都有啊，上100万算少了。就为什么会这么效率会这么恐怖呢？其实就是不断复制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每涨的一个粉丝都是冲着变现去的，而我们有50个账号啊，就如果一个号一个月涨10000粉丝算比较正常，但是如果50个号 一个月涨一万粉丝，就我刚说的一个月涨一万粉丝是正常速度，就我们在科学方法下一个月涨一万是很正常。那比如说50个号，那就相当于你一个月涨了50万可变现的目标客户，那这转化成你的商品的话，转化成变现的话一定是很恐怖的。就我们会经常算一算嘛，就比如说我做的赛道 B 站，就 B 站的粉丝，就粉丝粘性粉丝价值是这么算的，就是小红书的粉丝价值最高啊，因为里面都是女的，女的付费能力很强，对，然后小红书价值最高，然后其次是 B 站，然后其次是抖音啊，就我说的是知识博主啊，
嗯，
就比如说我的赛道的话 ，B 站每涨一个粉丝，我平均算一下，就一个粉丝可能会赚30块钱或者70块吧，30到70块啊，然后抖音的话，可能每涨一个粉丝，就平均算下来可能就3-4块钱啊，对，就有这么一个数。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变现的依据去考虑吧，就是不同赛道可能会不一样啊，这就是流量和变现，我觉得稍微就已经讲的差不多清楚了。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我感觉当时给你很多自信的，就是不是说流量，而是说很高粘性的这种用户，以及他们这些用户能够给你带来变现
啊。
对，
更重要的是拿到结果的人太多了，就是
啊，就是这套模式已经被验证很多次，
对，已经被验证无数次了。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我在高中学习的时候，就看到非常多的学习博主就是通过这个赚钱的啊。我还记得，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次高三的时候，我在寝室里面，当时好像是高三模拟考吧，然后语文考完之后，那个中午我回寝室睡觉。然后我就跟我所有室友讲了一句，我说好，我以后也要做像那个某某 UP 主那样的知识博主赚钱，好轻松。然后当时我的，因为我们寝室一共6个人，然后另外5个人都说，哎，这样的视频不会火的，真正 B 站火的其实都是什么娱乐视频。其实这个观点是很片面的啊，就是其实所有自媒体领域里面最赚钱的一定是知识博主，而不是娱乐博主。就其他的一些娱乐博主可能就是
没有变现的，
对，等着甲方爸爸投广告啊。而且这种东西可能大家会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他们只接触过这个娱乐博主啊，然后他们没有接触过知识博主，所以他才，就比如说像我那五个室友一样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啊。但事实上知识博主一定是他代表了更高的人设，更高的信任成本啊，更低的信任成本，因为他本来就有高人设嘛，所以信任成本很低，他的观众很容易信任他，认为他厉害，然后就会付费啊，这就是本质原因，其实就是信任啊。
我还挺好奇，就是说那个你家里是哪里人？
哦，我家里是浙江温州。
哦，你看这就
温州上大粉，
隔离起来了。哎，那还有一个就是，就你当时比如说，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学业和这个创业，你当时怎么说服你爸妈的？我感觉。我本来想的是可能别的地方可能会没比较难，但我觉得温州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哦，就是我当时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阻碍不是说服我爸妈，而是说服我自己，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主的，然后最后在休学的那个单子上也是我逼着我妈签的字。但是我觉得我休学的选择是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我因为大一上学期我莫名其妙考了一个竹院的混合班，然后当时我就面临一些问题，就是我当时大一上也进实验室了，然后也遇到了我比较喜欢的导师，感兴趣的课题，然后我又进了什么混合班什么的，然后在我的辅导员看来，就是标准的什么，科研
根正苗红，
根正苗红的
科研好苗子，
对，就包括我的所有认识我的人对我的印象都是卷王。包括我在有时候在微信朋友圈发那种话，就是不是在大学生经常看到朋友圈发什么对我说悄悄话，就这种东西吗？就我以前发这种东西的时候，人家经常给我评论是什么，就祝你年年考第一。就在我创业之前，在我从学校出来之前，所有人对我的印象都是卷王学霸，然后什么不打游戏不搞什么的，什么都不搞，就认真学习的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像书呆子吧。但我自己可能在别人的印象里面又有点特立独行，就我是这么一个人，以前一直这么一个人。但是我当时做的决定也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太合理了，做休学这个决定。就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我4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做出了第一门课程嘛，然后当时卖的特别好，口碑也很好，然后也有对应的人帮助我。我当时就算了一下，我一年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我算出来，然后我再结合一些比如说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假设我老老实实在浙大认真的学计算机，然后我未来20年 就是平均的年薪是多少，我觉得一个合理的数吧，就考虑到年龄增大收入下降，我觉得平均的年薪可能是在50万未来的20年、
嗯、
啊，就结合我自己的能力来看嘛，就比如说50乘20那就是1000万，但我当时算了一下，就以我现在的情况，我觉得1000万，我觉得通过，如果是我通过目前的条件去达到的话会比较轻松啊、
嗯、
而且
确实
就我真的没有法，但是我是真的认真计算过
明白
啊，我就认真计算过，我说这里有一个1:20的可能性，就我当时还对这个情况，对这个现实情况求了一个二阶导。什么叫二阶导？就是我还假设了自己的机会成本，就是我假设我在这来认认真真读一年书什么都不干，对我未来的影响会多赚多少钱、
嗯、
这就是时间成本对后来的影响，我也考虑这个，但是我经过种种考虑，因为我出去之后我认为我的成长会比学校里面更大，虽然在两种情况下成长都会很大，但是我觉得在外面可能会更大一点、
嗯、
啊，
确实。
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也是如此，我经历了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管理啊，然后跟人性对抗啊，然后怎么样分钱，怎么样解决利益分配冲突等等这些东西，以及我真正的去接触野生的市场，
嗯，
这导致 这就会让我之后回学校学习的过程中目标会更明确，包括我会、
嗯、确实
对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创业的话会更加轻松自如，因为我的目标感更强，然后我的能力也经过了现实市场的考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很值得的，不仅是在金钱上有大于1:20吧，大于20:1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真正能成长，然后回来之后甚至会更加借助学校就浙大这么好的资源，
嗯嗯、
会更加起飞啊，我综合考虑嘛，也就做出了休学这个决定。其实还有一个点也是很显然的点，就是一个是体制，一个是瞬息万变的市场。就比如说大学的培养方案，我晚一年我晚两年入学，对，培养方案应该不会太变，因为它是体制内的一个东西，但是市场它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这个赛道被人抢了，那我再去做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出来创业啊，就直接休学了。其实我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四月份是我做出第一个课嘛，当时还没有休学的，当时我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就是平衡课
学业、
就是、学业和当时的那个各种公司里的事情，当时就非常非常崩溃，感觉自己就我当时有一点自大了，我觉得我能处理好，但我后来发现真的处理不好。就我大一上学期绩点其实挺好的，但是如果我大一下如果两者都兼顾的话，我可能会到处挂科，
嗯
啊，然后最终我就觉得，哎，我把它中途给它掐断掉，那我前面成绩全部都作废，依然能保持我大一上的绩点，然后我对后面的路也铺的就准备的都很好吧，很完美，所以我就觉得创业休学是很值得的，
确实、
啊、
确实。我记得你当时应该我们刚认识就是在那年寒假
啊、
嗯、当时应该还没进混合，你当时说
啊，对，
应该是想进图灵
对对对，
当时加我是想进图灵
啊，
反正后面很意外就进了混合
啊，对
对，因为刚好还是一个专业，然后好像就是后来你又说你去做自媒体了
啊，
然后有一天反正就是我觉得刚好就是请对请你请教一下，然后就
啊
跟你出来
是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时方老板他们在就是我们 ITP 有一个小群里面就突然聊起来，他说今年有个学弟来咨询我进 ITP， 他做自媒体已经挣了2000万，
对对对，
当时就很震撼，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你四月份出的那个第一门课他的收入吗？当就现在能不能问一下，就是当时出那门课大概让你赚了多少？
哦，当时的情况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四月份我也是让我创业的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月挣了50万啊、
嗯，
也没有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多的啊、
嗯，确实，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平时生活费也就甚至只有2-3千块钱，1-2千、
嗯，
然后我突然面临那么多财富，其实我可以真诚的说啊，就是那50万我不到3个月就全部花完，然后我也挺愧疚的啊，就当时可能面临这种，包括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人，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同学听到这里的话，我可以说几就是。年纪轻轻拥有巨大财富，一定要面临两个巨大的陷阱，就是什么陷阱？第一个是物欲的快速膨胀，第二个就是觉得身边人都很垃圾，就我自己最牛逼，
嗯、
老子天下第一，就两个困境吧，就是很多人都会犯这个毛病的啊。我现在已经慢慢克服这一点了，包括尤其是我经历一些人性的对抗之后，跟别人大量发生冲突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这 这个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各位优秀牛逼有潜力的人，如果真的能在比如说25岁之前赚到大量的，就说几百万吧，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一定要面临比如说你自己物欲还有自己谦虚的程度啊。
嗯，明白。
所以你第一门课当时出来是第一个月挣了50万，然后当时这个课就是截止到现在给你的就是积累的那个收入是有多少？
哦，首先我可以说总盘的收入，就是事实上我是大部分很多钱是分到团队里面去的。当时我第一个月挣50万，但他那个总盘子一共是卖了将近150万啊，但是一共卖的销量150万。然后目前的话，他这个课一共卖了15000份，大概是啊，就总盘的话就将近1000万嘛，就是我现在只有卖这一个课啊。这当然我前段时间又出来一个课嘛，然后可能现在总的所有的整个课就所有课的营收额加起来可能已经过1000万了啊，因为我前上个星期又推了新的一门课。
明白
啊，
就刚刚聊的那个2000万应该是就是当时说的是公司总的一个收入。
啊，
对对对
啊。
嗯，然后我记得就是你当时想要那个想休学的这个事情当时也问过我
啊，
我当时就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就是我自己要不要休学，或者说我自己创业要不要休学。
嗯，
但其实我当时意识到休学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高性价比的事情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当时已经大三下大三上这个时候，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休学其实性价比已经没那么高，但我觉得你大一休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是个无脑的选择。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很就是有结果的东西然后能够快速复制，我觉得就直接休学
啊，
没问题。
对
对，但是其实我感觉我自己可能也说说容易做做难，就是我感觉在浙大我也没见过其他人就是休学创业的，其实也很少。
嗯，
我感觉大家能有休学这个想法已经很超前了，像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
啊，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我刚刚也讲了，就是在我做这个事情赚钱之前，我所有人对我的印象都是讲王书呆子。就是当时其实我是因为当时学业和那个根本平衡不过来，然后我去找我的辅导员聊了一下天。
嗯，
然后是他跟我提了休学两个字，就我
你才有这个想法。
对，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原来还挺合理。就在他跟我提之前，我想过有创业休学这么一条途径，但是我作为一个传统的优绩主义者，我觉得休学两个字让我听着感觉让我很生理性的排斥。
啊，
对，就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就我说我是卷王嘛，就是传统的那种学霸，但是就我之前一直很抵触休学。我觉得休学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到社会上瞎混混。
嗯，
虽然我现在觉得我也有点瞎混混有时候。
我觉得我当时跟你想法真的很像。而且我觉得包括很多浙大的人，或者说乃至全中国的一些大学生，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就是东亚的这个社会齿轮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就是觉得gap 或者说休学就是不务正业，或者说就是落后于同龄人了。
啊，对。
但是我感觉你幸运的一点就是我感觉你已经把学校里的这个副本学霸副本属于已经打通了，
就觉得没什么，
你都已经进混合了，然后这个时候休学就也还挺正常的，就像是哎换就这个副本太简单了，我换个玩一玩。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
会有吗？
就是，
还是说
哦，我当时就是别人是这么评价的，就是说我几张牌都打得太好了，就必须要弃掉一个。
嗯
啊，
确实有点。
对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因为浙大混合班的一些特殊政策，我休学之后就是之后就退掉了啊。然后我之后想，
啊，你就退了吗？
对，因为混合是一个预录取的政策，因为我大一下没有把混合的课程修完。因为我没有考试。
哦，还有这种。
对，它是浙大一个特殊政策了，然后我就退了。但事实上后来想，就是如果我没有退，那我自己也会退掉。因为我会觉得就我现在也认识到读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就是用通俗的一句话就是苟着啊。就在我就比如说啊，我觉得我也可以真诚的讲一讲，就是我大概5月6月出来休学嘛，然后当我就6月到8月这两个月，就是我刚出来两个月，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太爽了，然后太自在了，然后我就觉得还读什么书呢？
嗯，
读书有什么用呢？人家博士毕业一个月也就几万块钱，穷。然后我们甚至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创业圈里就是 说的很露骨，我说你一个月几万块钱就是穷逼，
嗯，
然后我说还读什么书呢？就我们公司里面当时真的就是这么讲的，
嗯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不要读书了。但我后来我就想，就是其实还真的是有用的，就读书真的是有用，就它能提供一些资源，并不是说我就比如说以我现在为例吧，我之后可能会选择读研读博，但我不追求毕业。我认为读书的本质就是苟着，我先接触那些资源，然后我先苟着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
嗯，
有机会我马上出来啊，嗯。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加明智的方式吧。
嗯，
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华科退学然后去美国那个同学，这就是我跟他的一个共同观点，就是他也认为读书其实就是苟着。他虽然现在对赚钱有很大的欲望，但是他每天在图书馆，他应该是最勤奋的人，他每天在他美国那个大学的图书馆都要待10个小时以上，
嗯，
然后可能因为他自己身材比较又大又胖嘛，所以晚上走夜路也不是很怕，
还是个优势。我感觉你说的真的太对了，就是我觉得读书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抵御风险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在等一个周期，
嗯，
在等某个周期可能好的时候再出来，
嗯，
就是一种抵御周期风险的这种方式。
嗯，
就包括可能很多人读个研，保个研，可能就先不去工作，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啊。对，其实我们一句话就讲，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说什么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嘛，
啊，
就是很多，
嗯，
一些比如说文科的博士，他出来拿个10000都不到的工资，然后在网上骂街。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说，不是说学历贬值，而是让你正视市场的需求，
嗯，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大学生来说，就越早接触市场一定是越好的，因为你接触市场，你才能知道，就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商业的，就是需求换需求，
嗯，
然后你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而去努力啊，而且你要知道市场什么需求最大，大和小的定位在哪里，这就涉及到一些产品的定位，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学英语有语感，然后看看网络文章有网感，怎么样学才有网感，那么我觉得在商业里面，产品里面也应该有一个产品感
sense，嗯，
对，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那个产品一定会赚钱啊，就有这种感觉的培养是很重要的。我就举个例子吧，
嗯，
就是我对下沉市场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就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说一些产品，这些产品是市面上不一定有，但是我认为它一定会赚钱。就比如说人家要出国了，然后他肯定一开始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专门弄一个产品一个课程，解决他从什么都不知道到入圈，
嗯
啊，这么一个课程。然后这个领域还可以放到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健身啊，你对一个健身小白，我专门通过一个很便宜的低价课，比如说199元，我专门做一节课告诉你怎么样吃东西，为什么是7分吃3分练，为什么是什么，就把所有业内的东西，就是一个对一个入圈课
术语一些，
对，就是人家一开始是健身小白，没有入健身圈，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啊，然后我就弄一个入圈的课程，
嗯，
就是这就是针对下沉市场，它一定会火啊，一定会卖得很好，就如果在抖音的加持下，就我想都不用想，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甚至就诚实讲我不知道抖音上有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它一定会卖得很好。包括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自动脑补出了对应的营销话术，对应的，
嗯，
直播的一些方法啊，
明白。
对，甚至比如说你换到其他领域，比如说怎么样护肤啊，怎么样做医美产品，不要被割韭菜，很满足别人。比如说房地产嘛，就是甚至我都想好话术了，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们一辈子就买，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就买这一次房子。你觉得要是买这一次房子，让你几十年的积蓄都没了，你是什么感受呢？但是你如果花比如说1-2千块钱来学我这个，然后我给你补充一些不要被人坑的知识，可能就会帮你省下几十万甚至是一生的积蓄。我就这么跟那些要买房子的人说，
嗯，
啊，这个一定是很赚钱。就是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懂房产，包括房屋中介，其实他做的是销售的工作，他根本就不懂楼市。那我就专门做一个针对楼市的课程，
嗯，
那么针对这些下沉群体，针对千千万万积累了一辈子工资想买房的人又不想被坑的人，那就很满足他们心理啊，全部都满足，这一定会卖得很好。就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嗯，
但我的产品感 sense 告诉我它一定会卖得很好啊。这就是通过你真正的对野生市场的接触，包括我们去年8月份22年8月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游戏叫羊了个羊 啊，就为什么那个会火，其实跟产品力也是有关系。包括你以后你在学了一些专业的，比如说游戏什么计算机知识，我也不懂。你以后如果以后真的进入游戏行业，你要知道什么游戏真的会火啊，这种感觉真的很重要。只有你真正的去野生市场里面搞过，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啊满足别人的需求。我再举个例子，就是雷军在他想做一个软件叫做盘古，当时就没有火，然后雷军就很难受，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工程量很大的一个软件，然后他当时就去一个手机城里面，当时就是手机城嘛，去手机城里面亲自站了7天，从一个完全不懂销售的人成了一个销冠。就雷军这段经历，我觉得也是某种意义上跟我创业经历比较像吧，虽然人家是天才，只用7天就成为了销冠。就雷军后来在采访当中也讲，就是那7天真正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解决用户的需求。不要沉迷在自己的读书人的象牙塔里面啊，我写代码很厉害，我写代码像诗一样优美，我就一定能做出好的产品。不是这样的，市场永远是残酷的，对，资本永远是赤裸的啊，人家选择什么，就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东西呢？这个是需要时间，需要你亲身去感受才能真正明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学生就是越早接触市场越好。
明白明白。你觉得你自己就现在和半年前辍学前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我可以说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其实我也是有同学的嘛，就比如说同专业的新安的同学，就比如说跟我关系一个挺好的同学，他现在是团支书，还在学校里。然后他当时跟我出去吃了一次饭，因为我当时刚赚到钱，然后我就很想请别人去吃饭。然后我当时那种暴发户的特质很明显啊，就现在也有，但少了点。但是我就对服务员讲话的态度，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讲话很奇怪。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当时没有揭穿我，但是当亚运会之后，我跟那个同学又吃了一次饭，然后他就觉得诶，我的变化好像真的很大，尤其是就是没有那么稚嫩，也没有那么浮躁。对，可能是因为确实我也被人坑过啊，这种包括有一些人比如说情感受伤之后肯定会有变化嘛，我这也是一个道理，我被人也是坑过的，然后也是经历人性的对抗，那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可能没有那么自傲，但是我还是依旧有热情啊，但是我不会那么盲目的热血，但是我会更谨慎的去热情。我现在状态就是这样，
感觉就是很多隐性的方面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理性。
对，这就是
可能一下子很难说出来自己最大的哪个变化是什么，但是感觉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你们一起去吃饭，就很多东西都是在
这个在社会学里叫那个惯习有那个改变，就是你、
惯习怎么写，
就是习惯把它带过、改过来，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指你内在的思想什么目标，然后文化信念价值观这些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之后，你内在的结构投射到你外界，就是你的一些行动
行、
然后就是影响到你做出来的这些事情。对，就我都会
专业专业太专业了。
没有，我也是不专业的。
明白
就有种求诸己的感觉。
明白。诶，那你父母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吗？
知道啊。
那他休学前和休学后他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我父母一直可能比较放得开吧。他可能就反正我自从我赚到钱之后就没有向他们要过钱，反而是他们向我要钱要的还挺多的啊。然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可能就是还是尊重吧，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我自己有成长了而已啊。
下次应该做个访谈，就是问这些父母突然被动变成富一代什么感受。我还想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休学的时候可能对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你现在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它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刚休学的时候我的规划可能就是我先卖课卖个2年，然后再回去好好读书。但我现在觉得我的规划可能大体上轨迹上还是这个样，但是我在比如说我之后回去读书的时候我干什么，我会想的比较
清楚更清楚一点
啊。对，包括我会觉得我可能我会对投资会有一点想法，但是我还没有想清楚。反正我的规划可能就是到时候先带着我在这种野生市场里面积累经验，回学校再去看一看，对接一下学校里面的资源，我觉得应该会产生 其他挺多的一些想法的，我也不确定嘛。
嗯，你刚刚还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略过去，就是说你这个三个月可能花掉了50万，就是你现在怎么对于你现在可能一下子突然积累的一些财富，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如何保值或者说管理
的
一些
或者使用
的一些方法论，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经验？
我会觉得呢，首先阶层是靠积累的，就是财富一定是积累的过程。虽然我们可以说，你当然可以说，大多数人钱就是赚钱就是一两年的事情，一两年就赚到一辈子的钱，很多人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对于自己的财富还是要持积累的观点啊。比如说，对于现在比较稚嫩的大学生而言，比如说我现在突然给他100万，然后我并且告诉你，你接下来我还会给你100万啊，那他怎么可能不花钱呢？对，就他手里已经有钱了，然后他深刻的知道他之后还会有钱。甚至会更多，那他肯定会消费，不断消费，消费挺多嘛，对吧？但是 80% 的人，就我大致是这种感觉啊，他积累到第一桶金之后，要么就是自己花完，要么就被父母骗走。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我身边挺多人，大家都是这种情况，要么就是第一桶金被父母用各种理由骗走，
明白？
说骗有点难听，但确实很多时候就是骗啊，要么就是骗走，要么就是自己花掉，买各种奢侈品。啊，但我当时花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钱都被我父母拿走了啊，所以我后面就给的少了一点啊，我自己也没有花很多钱，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虽然说财富要积累，但是我觉得还是事实要奖励一下自己。就比如说我给一个标准嘛，就也是在一本投资书里面看到的，我不知道是谁写，就是只有当资产翻10倍时，你的可消费的钱才可以翻2倍。比如说你一个月本来只花10000块钱的。然后你资产翻10倍了，那你就可以一个月花20000块钱啊。
嗯，
但是不要太多啊，太多就很恐怖啊。其实我现在就经历了第一桶金，就算是被骗的经历，我自己对钱的使用也比较谨慎。但每当赚到钱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去消费一下，这样会让我觉得赚钱是有意义的啊。包括是吃更好吃的东西，租更好的房子啊。
嗯，
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我身边也有挺多人在鼓吹什么 FIRE 计划。
啊，明白
啊，
就是，
但我觉得不要对自己那么差。所谓 FIRE 计划就是被动收入，就比如说他有1000万，然后存银行定期，一年有30万，然后自己饿不死。
对，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有点反人性，我不太建议这样，太苦了。
还是有一些追求
啊。我觉得如果真的 FIRE 的话，你就一天吃饭，如果你已经有那么多钱，你一天吃饭连100块都没有花到，我觉得太委屈自己了，也不好。
明白。那你赚了剩下的那么多钱，你有去理财吗？还是
我现在没有理财，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时间上有一些原因吧，我没有去系统的学那些知识，所以我不想被当韭菜。
明白。
而且我觉得对于财产处理方式吧，就比如说当你迅速获得一大笔财富的时候，我的建议一定是买房子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不是说你买这个房子会涨会跌，不要这么想，只是把这个钱保护起来啊。我觉得最稳妥的方式还是买房嘛，这也是经过无数人验证。就如果你真的没有那块，你不是那块料，你就不要去搞一些什么就严禁碰期货。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总共也就才800万，600万，然后搞期货亏了200万。啊，这期货千万不要碰。然后股票的话倒是可以自己拿一点小钱练练手。就如果涨跌的话肯定会有痛，但是股票的话它毕竟比较简单，不会像什么期货那东西一下把你，最保险的方式还是买房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楼市其实也挺乐观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受啊。
那你有什么买房的计划吗？
那问完那个投资，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从有钱到现在，你做过的一些你认为最有意义，或者说带给你那种快乐程度最高的消费，大概有哪些？
这个好问题，这个好问题。
对啊，大家不好奇吗？50万3个月满了是吧？
我也挺好奇，就是
对对对，
是哪些最有性价比的一些？
有一些可能就是买电子产品了，就我在大一的时候，如果我的手机或者电脑摔碎了，我会感觉很心疼，然后我又要花10000块钱去买，然后我现在可能就没有那种感觉，我就买了挺多电子产品的，就是这是第一个吧，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吃东西自由，我觉得是虽然吃东西没有花很多钱。但我觉得对于幸福感而言，因为我比较喜欢吃东西嘛，人家都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事实上我对杭州所有好吃的餐厅都就
了如指掌
啊，对，我到处吃，然后我甚至有一个疯狂的计划，就是我一年准备40万吃饭的钱，
那你可以拍个 vlog 呢
就我确实有这样的理想，就是我之后想做那种白冰那样的吃播，就我有这种理想，但是因为体重增长有点快，然后最近又有点克制了就我觉得吃东西就是挺幸福，就是因为他吃东西他并不贵啊，就不会说那么一下子花掉，买奢侈品一样花掉几十万，他可能稍微好一点餐厅1000-2000已经是顶天了啊，然后你可以把你所在城市1000-2000的餐厅全部都吃一遍，我觉得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幸福感最高的事情了。嗯，
明白。
那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咱们官方点的，比如说什么知识付费
哦，知识付费，我买了挺多课程的，包括甚至是一些比如说恋爱的课程，还有做一些抖音的课程、商业的课程。然后我之前其实挺想买那个私董会，就是8万-10万，但是我现在没有买，因为我觉得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现在因为我现在处于这种状态，我不是太需要人脉嘛，所以就不太去付费，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过个1-2年会买这个东西啊。
这里可以帮观众问一下吗，就私董会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哦，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抖音里面比如说大蓝，蓝色的蓝，大小的大这样的博主，还有深哥，海深的深就是参加的参，深哥这样的博主，他们都有对应的高净值的社群，就是私董会其实就这样的社群，你花个8万块钱付费，加他的微信也好，还有他们有专门人去跟你对接其他厉害的老板，也就是说就是身价1亿以上所有老板的集合吧，就你加入他们的社群，然后可以跟他们相互对接交换资源，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私董会啊。
嗯，继续说那个最有性价比的知识付费，你买过最具性？
哦，我觉得最有性价比知识付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博主，就是深哥，我曾经花，我在他那里一共花的钱大概有2-3万，我亲自去他的线下的公司也去看了一看，也跟他们公司的人交流，然后我主要是听他的课程嘛，把他所有的课程都听了一遍，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包括他的管理模式也好，他们的那种成熟的感觉也好，就他们对商业确实是，就但凡是创过业的人都觉得深哥讲的非常有东西，但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很多人在网上就会喷深哥这样的人，说他是屌丝，说你有多少钱你这么拽什么的，但说啥那些都是节目效果而已，他本人也没有那么拽啊。我觉得最有性价比就是上了他的课吧啊。
我本来还想让他推荐几个杭州的这个比如说餐厅什么的因为我真觉得杭州可能确实比较美食荒漠，但可能我没有吃到那个价位的那个餐厅
啊。其实啊，我觉得3号仓库挺好吃的
我们来听听00后创业者最 pick 的哪种种类的菜，你比较喜欢就是像日料啊什么那种？
哦，我最喜欢吃粤菜。
粤菜
啊，对。
你刚刚推的那家就是粤菜吗？
3号仓库是特色菜，是我高中同学的一个舅舅，他是那个老板，然后开了十几家这样的餐厅，杭州也有，温州有10家好像是，然后上海有3家，杭州有3家啊。
嗯，
就这个餐厅它的特色菜，但也有一种粤菜的性质了。就我比较喜欢吃粤菜，各种东西比较适合我这种浙江人的口味。
明白，明白，明白。接下来我们聊点就是跟可能跟自媒体有关的
啊。
就你觉得现在对一个自媒体小白来说，现在还做自媒体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自媒体的红利至少还有10年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承认一点，就是任何平台性的生意都是有周期的。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你依附于淘宝这个平台，其实也是自媒体啊，只不过那个自媒体是商店啊。
嗯，
你当时就跟捡钱一样，还有当时2000几年的时候唯品会这样的，然后各种东西吧，那个时候就捡钱一样。但是2010年之后，淘宝就赚的钱就变少了，然后当时就进入微商时代，就微信全面普及，然后进入微商矩阵时代，就是我们通过私域的运营啊，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用这一套，当时就是依托于微信公众号这个生态，就积累大量粉丝，那个时候其实也是 IP 时代了，就只不过那个 IP 是公众号， 然后现在呢，一开始就变成了抖音，然后变成了小红书，变成了 B 站，变成了视频号。但我觉得本质依旧没有改变，就是自媒体的本质永远是最大程度的放大你的优点，让你的优点被所有人看到，然后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为你付费的可能啊。我觉得这个本，只要这个本质不会变，那么自媒体就永远会存在。啊，就可能2010年之前它这个网络不是很发达，就是它是中心化的，媒体是中心化的，只能什么新闻联播什么的。但现在早就已经随着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去中心化时代，就自媒体最典型的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就是去中心化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都可以吸引他可以吸引的粉丝啊，就只要你是有价值的人，只要你能解决别人的需求，那么你就一定有机会。缺的只是运营账号的方法论，这些都可以学，不断去迭代。就算你自己什么都不会，就其实抖音其实酸条狗都能做，它是没有方法论的。只不过比如说你稍微会讲话一点，表达能力会强一点，你火得更快而已。但如果对于一般人来说，他只要方法论正确，他涨粉只是涨粉涨得慢而已了嘛。啊，那他一定会涨上去的，一定会赚到钱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如果首先啊，我是比较提倡自媒体创业的。为什么？就是很多大学生可能觉得，哎，我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什么教授大咖什么的，但我觉得很多人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跟你们学校的教授差距到底是有那么多大啊。就是比如说你学校里面的院士，他是顶流中的顶流啊，但你可能因为比如说你是浙大，你是清北的，你可以听到他的课，然后就会造成你跟他差距不远的错觉。但事实上我觉得差距是天差地别啊，院士是顶流中的顶流。你不要包括你们就以浙大这样的学校为例了，就是有些教授随便哪一个都是海归什么科研大咖，就因为浙大的教职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嘛。我们一定要客观的意识到，你们跟他差距是很，我们学生啊跟我们的老师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我之前在抖音上也有看到说，大学老师就是你这辈子接触阶层最高的人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自媒体看似没有你们教授做的那些比如说科技企业那么高大上，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值得做的一点，值得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纯粹的把商业暴露在你的面前。自媒体没有专业能力，就我刚刚讲的酸条狗都能做自媒体，但你为什么一定要敢于做这种脏活累活的？其实也没有那么脏，但是它相对脏一点，相对累一点，相对杂一点。你做这种事情，它刨除了专业能力的干扰。你比如说你做科技企业的话，你至少你专业要学得好嘛，不然你都不懂这个行业。但如果自媒体的话是包罗万象的，任何人都可以做。你做它唯一竞争力很大嘛，它竞争非常非常激烈，自媒体领域。你要竞争的唯一因素就是拼管理、拼团队、拼你自己的商业感觉。啊，我觉得如果你要刻意训练专业的纯粹的商业这个板块，那我觉得自媒体一定是很好的选择啊。包括我自己当时创业休学也是想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想的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就我想跟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结合起来，就我刚刚第一点不是讲了，就是我们其实跟那些教授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嘛。我觉得自媒体就是他通过对你商业能力刻意训练，包括你通过他积累一点财富，你赚个小几千万啊，然后你达到那个阶层，你可以完成第二步，就是你原本跟你的学校里那些顶流中的顶流的院士差距非常非常大，人家在十级，你在一级，但我觉得你通过自媒体创业可以达到第五级、第六级啊。然后你如果比如说我之后也打算，比如说回学校，然后再去对接那些资源，我觉得会更成熟、更得心应手一点。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吧，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太理想主义，就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那种很野生的市场，然后呢，学校里面又有好资源，比如说社团啊，那些什么导师啊，都是副总裁来面试学徒什么的。你就算进入他的公司，他就算对你那么好，让你跟你说什么也有，那你也不懂啊。所以这就是天然的，就是有种对牛弹琴的感觉啊。但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商业能力的积累，你真正知道市场的特性，市场就人性复杂的人性在市场中怎么样去体现的，你知道这些之后，你再去学你的专业能力，你再去对应到计算机里面的行业，那才是降维打击。因为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啊，自媒体是竞争最厉害的领域之一了，因为全国自媒体账号有多少啊，几十，太多太多了。但是比如说你在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那种庞大的科技企业供应链里面其中的一环， 他们可能几年没有更新的，就那环不是很重要的话啊，就是那种 to B 的生意啊，他如果那环真的不是太重要，那他可能真的是几年都没有更新，就在那里躺着赚钱。因为这种公司它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公司可能也就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年收入总的 GMV 又特别特别高，因为它的那个产业链得益于这个行业风口优势嘛，然后一年可能整个公司也能赚十几二十个亿啊。那这种公司它就迭代就会很慢。但如果你是一开始你通过商业能力刻意训练，然后你再去进入那种又暴力很暴力的那种科技行业，你我觉得是形成一种降维打击的。所以大多大学生，可能很多大学生啊，可能会认为哦，那个科技企业更高级，然后自媒体很低级很肮脏，然后它会形成一种科技企业对自媒体降维打击的错觉。但事实上其实恰恰相反，是自媒体的能力，如果你真的能在自媒体杀出来一条路，然后你再去做别的行业，那我觉得才降维打击，因为它太考验人性，太考验管理了啊。而像有些科技企业它就是有自己的技术护城河，那就可能管理就稍微不那么重要了。
我觉得就是抓住商业本质。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自媒体它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在你的判断里它都是一个很有市场的一个赛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对大学生来说，自媒体它这个可能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在自媒体这个行业这个赛道成长成熟之后，你可能再回去对接一些科技类的企业的话，你会更成熟，更有优势，所以这个还是很值得做。
我感觉最直观一句话就是说，是最直接暴露在商业本，就是锻炼商业能力的一个事情。对，然后再回过去到哪里都是降维打击可能是。
对。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那个就是平台有周期嘛，就你觉得现在的就是到了哪个平台上？
我刚补充一下我刚刚那句话，就我刚刚说至少还有十年，是抖音的十年。抖音这个平台至少还有十年。
明白。
那么之后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超乎想象的元宇宙形式的自媒体平台。元宇宙版本的抖音，就我随便说啊，就是可能到时候平台会变一个，但是自媒体的本质依旧不会变，因为 IP 这两个字从古至今就没有消亡过。百家争鸣时代孔子就是 IP， 然后在中心化时代皇帝就是 IP， 新闻联播就是 IP， 最大的 IP。 那现在可能去中心化那是不一样， IP 的本质永远是不会变的啊。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最值得做的一个自媒体平台自媒体的一个平台就是抖音吗？
不一定。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每涨一个粉丝我们就为了变现而去嘛，然后这其中就考虑到很多运营的技巧，还是要结合不同的平台的特性去做。就比如说在小红书的话就很适合种草，但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小红书的特点，就我的小红书也很熟悉的，就是它做了那种平台，它一引到你的私域里面，它付费意愿就非常非常强。而 B 站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势逼，事情的势，就是傻逼的逼，势逼。B 站就是势逼，就很多他那里很多穷学生，然后他付费能力不是很强啊，但粘性很高啊。B 站粘性很高，所以 B 站的话，你赚钱在别的赛道，就除了知识赛道以外，赚钱就很难啊。像什么美妆赛道、什么数码赛道 ，B 站那别想别做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很难赚钱，因为你根本想不到商业模式啊。然后像抖音的话，那就百花齐放，所有的都可以做，但是竞争很激烈。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最值得做的平台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去考虑，你应该考虑的是最值得做的赛道是什么。我觉得最值得做的赛道一定是知识类赛道。就所有的博主就是知识博主最赚钱的，这毋庸置疑的啊。然后我觉得可能最简单的，就我现在最舒服的状态就可能就是卖课嘛，你录一个课，然后你只要把这个课录完，然后你后面只要想怎么样卖出多份，不断的把你的时间复制成 N 份，每复制一份你就多赚一份钱，然后就有这种被动收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舒服啊。就比如说你有一个课，然后你发了一大堆视频，那些视频即使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平台也会给你自动推流，有推流有新的流量，那又进到私域里面，然后你下面的人又负责转化销售运营，那又可以自动变成钱，所以这就是整个一套自动化的一个流程啊。所以我还是更加推荐卖课，因为卖课最简单直接啊，它不会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做产品越简单，你就会越一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管理销售这方面，我觉得这个那些反而是更考验能力的。当然我不是说产品不考验能力啊，产品也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把销售弄好，你对产品理解也会更加加深，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做产品的思维时时刻刻都带有销售的成分，营销的成分啊。
嗯，
对，
明白
啊。
其实当时给我自己很大震撼，就是我们在半年多前我们第一次约饭的时候，那天早上应该是你发了，你就做了个新号，然后发了第一条视频，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看那个数据，
哦，
就第一条视频已经到多少的播放量，然后多少人在看。
哦，那个时候好像是刚起号。
对啊，就是刚起号。
哦，我突然想起来。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具体一点，我们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他重新起一个号有没有什么方法论？
还是跟我们这个播客的主题很像，就是
超久。
对，
超久完了。
啊，对，就是这个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超就完了。虽然事实就是抄就完了，但是你怎么抄，很多人会天然的带入，诶，抄不是很简单吗？我抄别人还抄不会吗？但事实上你一比一复现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能力，很难的一个能力。就比如说你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你真的有把握，就比如说你看任何学科的一个，比如说你看物理的实验书，你真的能把所有的实验都复现吗？你真的有复现一切物理实验的能力吗？我觉得倒没有吧。那么我们对应到自媒体也是一样，你看到了任何视频，你真的有能力一比一去复现它吗？就算你复现它了之后，万一没火怎么办？你要是没有自己的东西被人骂抄袭怎么办？啊，这就是也是很多的问题。所以首先我们第一点，我觉得起号最快的，我可以讲一讲，就是大致抖音起号的一个过程，就是首先就是通过专业的方法去调研，这方法很多，就具体细节就不怎么讲，就是主要是调研会火的选题嘛，然后你把会火的选题弄成一个分数表格，然后交给那些操盘手，然后操盘手针对性的跟你进行一次大概是 interview 一样的，就是跟你进行一次对话，然后你把对话你当场的回答，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你直接就现场去回答，然后旁边有专门摄影的人给他录下来，然后这样直接在抖音录成一个几十个小时的素材，然后你专门再给剪辑团队去剪辑，然后不断的分矩阵号大量的去宣发，这样结果就会来得非常非常快啊！这是团队运营的模式。但如果是个人运营的，其实方法论也是不变的，就是你先自己去找这个赛道有没有成功的案例，然后你再去结合，就稍微也要加一点点自己的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人有的东西你都要一比一去复现，只有你全部复现的基础之上你才可以加自己的东西，但你加的东西一定不能影响一比一复现的东西，因为你一开始也不了解这个赛道，你以为自己是在创新，讲自己表达自己，但事实上你就是完全不懂，就是讲那些非常业余的东西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生的话，其实起号真的不难。很多人会觉得哎，做自媒体我首先要会剪辑吧，其实根本就不是，剪辑像我根本就不会剪辑啊。剪辑的话我们就用剪映稍微动一动嘛，就稍微有一点动手能力的人，你学个十分钟就学会了剪映，然后你主要的还是不要想太多，你只要认为你能生产内容，你看到网上同赛道的东西，你感到愤怒，你觉得他为什么讲的这么差还能赚钱，然后你就有了这个动力去表达你自己认为好的内容，然后再去结合一些营销手段把这个视频变火啊，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就是一个起号。其实起号并没有想象那么难，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啊，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你坚信的好的内容，表达出你在平台上表达出那一种笃信，就一定会有人追随你啊。甚至你所认为的你能讲出不一样的内容到底真的好不好甚至都不重要了，在自媒体里面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力，是你真的是否真正的笃信自己讲的就是对的啊。只要你有这种笃信，有这种气场，就会有人被你吸引。我就举个例子，在家庭教育这个赛道，但凡你是一个 985， 然后但凡你有个清美的头衔放在那里搞直播，然后你对那些家长表达你的疯狂的进行观点轰炸，就像那种希特勒演讲那样子，就是很就无比的笃信自己的观点，然后你又有个清美的头衔，那绝对会有家长为你付费的。我就可以出个数据，就是在专业团队运营之下，一个月500到1000万，就我说的是一个月啊，500到1000万是很常见的，已经有抖音上里已经有大量大量这种成功案例了啊，无论是在留学赛道还是高考赛道还是家庭教育赛道啊，对，所以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笃信。你如果真正相信你自己能做好这真正的起号自媒体，然后表达那种不一样的观点，那你就去做就可以了，真的不难，双条狗都能做，自媒体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技术啊。
你是不是就是比如说 我觉得你会不会已经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一眼看这个视频，或者说看这个标题，或者说看这个封面，就已经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火
啊？会，但不重要啊、嗯。这种能力其实不太重要。虽然我已经这么久了，那我肯定会通过一些我已经发的视频复盘迭代出来一些经验，我就知道那么起标题就一定会火，这个是肯定的。就甚至这个东西是决定上限的东西啊。
嗯，
这我们等一下讲。但我觉得，只要你想赚钱的话，这个东西到跟你赚不赚到钱没什么关系啊。自媒体首先第一点，自媒体拴条狗都能做，就是你一定会涨粉，一定会赚到钱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表达能力很强，讲话很有气质，那你火得快啊。但是所有人都会火，只不过这种人火得快而已。好，那么第三点，如果你网感特别强，你知道什么会火，什么不会火，那你也是火得快，仅此而已。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那种素人，就是素质的素，素人就是没有经验的人，你自己认真做自己账号，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长期的成长，长期的磨，也可以达到这种能力。其实这个能力只是一种我觉得只是一种吹牛的噱头吧，它倒不能真正的本质上的决定你能不能赚很多钱，能不能把账号做得很好，只是火得快与慢的问题啊。只要你肯做，那一定会有结果的。自媒体本来就没有很多很多技术啊，真的是这样。
明白。
感觉说这个抄，就前面说那个抄就完了，我感觉这个也有点像你要做科研，你要先学会读大量的文献，你要把那个文献综述写好，先把前人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先复刻下来、
嗯、
然后你再去写、嗯、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们取这个播客名字是有道理的、
哦、
就是向有结果人学习，是被验证过的。
嗯，
对。那所以总结一下，就感觉就是包括标题封面这些可能是有方法的，但是它可能也就决定一个上限，可能最本质的就是内容。
嗯，
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抖音、小红书、B 站，就是他们这些平台上面的一些内容，有没有一些最底层共性的一些方法论？
最底层的共性其实就是人性，虽然这么讲有点抽象，但我觉得有时候吧，我们看视频，看开头前五秒，我们就马上就能知道这个视频姓 B 还是姓抖。到底是 B 站还是抖音呢？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共性的方法论的话，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啊，就是 B 站的话封面标题在 50% 的程度上决定视频能不能火，这是第一点。抖音的话前五秒决定一切啊、
嗯、
如果你五秒的完播率很高，那就这个视频一定会火啊。然后这是抖音，然后小红书的话就是封面标题，纯封面标题，因为小红书它的封面要求是最高的，因为很多人刷小红书就是刷那个封面嘛啊、
嗯，
然后小红书也不会像 B 站那样推荐什么热门视频，什么专门的赛道什么的。
嗯、
我觉得小红书是最吃封面标题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真正锻炼自己取封面、取标题，就标题党的能力啊，那么他可以去小红书看一看那种爆款，或者说去 B 站看一看。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要经过时间磨的啊。这个标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很考验人性的嘛。啊、
嗯，明白，明白。
对。
那直播呢？就是直播有没有什么它的方法论？
哦，直播唯一的方法论就是表现力，啊，
嗯、
事实上我们现在抖音绝大多数直播，就不要搞那种带货直播。我们讲的不是带货直播，就自媒体业余的人可能会认为，哎，自媒体赚钱不就直播带货吗？其实直播带货风口马上要结束了。我刚刚说抖音风口还有十年，这个东西跟直播带货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的所有的直播都是IP 直播，就是你在直播里面介绍自己的产品，介绍自己多么牛逼，
嗯
啊，所谓的表现力，其实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比谁装逼装的有道理，啊，装逼就有道理的装逼的能力真的很重要。就是很多人装逼，就我为什么会有装逼这个词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吧。就为什么很多人会骂别人装逼，就是因为他很装，但他没有实力嘛。但是我们在自媒体拼的恰恰就是有道理的装逼的能力。啊，你要真正让人知道我这个产品跟别人到底牛逼在哪里，牛逼到12345全部精准对应你的需求啊，然后他就会下单。就但凡他是有个购买力的人，他一下就下单了，真的就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刷抖音，有时候跟自己有没有钱到底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说，就算你是一个月薪10000块钱的一个人，你家里有养猫，然后你突然刷到一个哎，设计很巧妙的，就专门喂猫条的不会脏手的一个东西，你不到200就买了，因为它很便宜、
嗯、
啊。但如果我换别的东西，比如说卖美容仪，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比如说我在 B 站有个 UP 主，就是 叫赤焰男孩，这个东西、
哦、
知道
啊，我可以讲讲他的事情，就是他专门就出了一个视频，就讲到底是九块九的垃圾袋好卖还是美容仪好卖，当然是美容仪啊，九块九的垃圾袋是小杨哥直播间卖的最火的，九块九垃圾袋卖了几百万份，但我觉得这个就纯属是对流量的最低效利用，美容仪卖的是绝对卖的比那个赚钱，一个美容仪客单价有几千块钱了，然后你只要说清楚，通过两三个小时的直播里面说清楚，但凡他是不想去医美机构做一些很高成本的那些仪器，只想通过一些小仪器就能解决需求的人来说，肯定很有吸引力嘛，肯定会付费的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用户需求的问题，就是只要他有需求有购买力，那就够了啊。这是直播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直播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直播的具体形式，就是在抖音里面直播的话，是一轮一轮的，就是你要首先写一个几万字的直播稿，然后你把这个直播稿从头到尾的像剧本一样演一遍，然后你再演一遍，然后演完一遍再演一遍，你比如说一天直播五六个小时，可能那个演完只要半个小时，然后你就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个周期啊。为什么我们在抖音里面要遵循这个方法论呢？因为抖音它的推荐机制就是来一波去一波，来一波去一波啊。
嗯，
它是依据你的成交率成交，然后人口流就是流量的流动频率来决定你这个直播间质量高不高的啊，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在视频号里面，在内部的直播那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视频号跟抖音其实是有本质区别，视频号是针对私域的嘛，针对有粘性的客户的，那么在视频号里面你的直播就必须要非常认真，必须要当做一个小时的认真的去演讲的那种态度啊，那种直播要求就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哎，直播很困难，那我只能这么说，你认为直播的困难只是视频号直播的困难，但直播赚钱一点都不难，你只要甚至你剧本十分钟演完，然后再下一个十分钟，十分钟下一个，再下一个十分钟，这个抖音其实很容易的，就不要把直播理解成那么困难，抖音的直播本来就是具有周期性的啊。对，你只要清楚的表述完你的产品你的需求啊，你跟别人不一样，有道理的去装逼，那就一定能卖得很好啊，其实不难的。
明白。那你有研究过播客吗？
啊，
帮我们这个节目问一些建议。
有研究过播客、
啊？播客的话，我觉得，我倒没有特意的去研究过。就是我觉得播客可能也是跟我刚才讲的视频号是大概是一个道理吧。就是我真正的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啊，它不一定会很火，但是前提是你已经完成了筛选，你已经有了稳固的用户，有粘性的用户，然后你才会去考虑做这些事情。但我觉得如果你片面的依靠这个来火的话，那还是要借助一些所谓下三滥的营销手段的。对啊，还是要去搞流量的。但如果你引到私域之后，你就不能这样，你要尊重你的用户。就比如说嘛，我觉得公域和私域到底哪个更重要，一定是私域更重要啊。就私域就是微信，比如说视频号播客都是私域的一种形式嘛，对吧？一定是私域最重要。就如果就没有私域的网红，一定会成为过期网红，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私域的积累，私域的运营啊。在这个私域方面，我觉得大家如果了解的话，想了解的话可以去抖音上看那些商业博主的课，你们可以在拼多多上买一些他们的盗版课。
这段
可以播可以播
可以播
啊，这个没关系，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拼多多挺便宜，我也没有说哪个博主啊，这挺多的。啊，就刚刚说的那几个商业博主其实也有啊。就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话，私域这个东西，私域运营也是很考验能力的，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叫做运营啊。就包括你以后如果你真的想以后做一个 APP 做一个项目，你一定会对运营这两个字有不一样的理解，运营真的太重要了啊！我觉得运营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啊。但凡你会运营，你就不用去工作了啊。对，
明白
啊。
那你觉得知识付费这个赛道现在还有风口吗？
巨大的风口。就我说那个所有博主里面最赚钱的就是知识博主嘛，那就是知识付费，很简单啊。因为就对应的就付费的前提是什么，是信任啊。但知识就会天然就披着知识的外衣，就很信任成本会很低。啊，再加上你有头衔，比如说你对着家长卖你是清华北大的，然后你卖一些家庭教育的课，然后我是怎么学习的，我是怎么逆袭的，然后人家就会听嘛啊。所以知识付费一定，就我觉得自媒体半壁江山都是知识付费啊。如果你不是知识付费，你至少也要卖自己的产品啊，你卖自己的，比如说有些 做设计师的，那就是接单嘛。比如说他客单价很高，一个单子就几十万，那我觉得本质上也是一种知识付费啊，就是你提供产品嘛，就是本质就是把自己的知识卖出去，把产品卖出去。就大家一定不要想着做自媒体，我把这个号把这个账号喂饱，喂像猪一样喂饱，然后等着甲方爸爸来投钱，一定不要这么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奴才的思想，
嗯
啊，非常非常庸俗的思想，一定不要这么想，会走非常多的弯路。所以一定是卖自己的产品，如果你没有实体产品，那么一定首选知识付费。但如果你家里是开服装厂的，你要是不做抖音去放大服装的优势，那我觉得就很傻。但倒也不一定了，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赚钱，也不是说真的傻什么的。啊、对，就因为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就做房产，然后我不太懂那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就是反正他一个月就十几个客户，一个月变现2000万啊，就是也是通过抖音这样去放大去对接嘛，可能他赚的是什么费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提成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本质还是。你做抖音就是为了卖产品的，首先你就是要解决产品的问题，包括我现在就在找各个人给我做产品嘛，就但凡有人给我一个课程，我就会把他帮他做自媒体，然后把他卖爆。对，就所以产品首先是要有产品啊，因为就我刚刚其实讲了比较笼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么一句笼统的话，就是你在做账号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这句话比较笼统，那我如果清晰的讲的话，其实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产品，先有变现的方式，然后再去考虑做啊，这样反馈又来得很快，你涨1000粉的时候就可以卖出10份了，那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嗯
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产品为王，
嗯，
包括私域用户粘性啊什么的，如果你产品的口碑不好，那也会过气的，都会成为过气网红。
你自己给一个合格的产品的定义，你觉得什么是合格的产品？
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吧，就是有流量的产品一定满足这样的特征，
嗯，就说
第一
会自然裂变吗？还是
对，就是有口碑的好产品嘛，啊，第一就是切口一定要小，第二个我确保我的产品一定能把这个小的缺口彻底解决。比如说我做这个课程，我只解决你入圈的问题啊，我不解决你，我不会让你成为健身大佬，我不会让你成为房产楼市大佬，我只告诉你，我让你入圈，我给你一个这信息差。啊，我只解决这么一个小的需求，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在高考做课程里面，很多外行人啊觉得，哎，高考不就是卖语文课吗？数学课、英语课，一轮复习、二轮复习，真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要做爆款产品，一定不是这么做的。就一定要怎么做呢？就是我这节课只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高考语文里面作文的语言问题、文采问题、思辨问题啊。就我一个几百块钱的课程，我只解决你的文采问题。我不解决，就很多课市场里面他切口太大了，他说哎呦作文课、
嗯、
那这怎么对应需求呢？就你一定要让别人听到你的产品的时候就一定要知道你确切的解决了他哪个需求，而且人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专门弄一节课来告诉我这么一个小的问题，那我会天然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这个问题一定会被解决，而且这个问题也挺重要的。事实上作文语言好的话那就有50分了，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的啊，
嗯，
他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他就一定会报这个产品啊。事实上我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作文思辨只解决思辨这个问题，只解决文采这个问题，市面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产品，但根据我的产品 sense 我知道这个产品一定会卖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就这么几点吧，就是首先切口一定要小，第二营销环节要让他一定知道，就是我这个产品一定会把你这个小需求彻底解决，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这种产品一定是在抖音的加持下一定会卖得很好的。包括我们可以说一些抽象的产品，就比如说开发一些 APP 啊什么的，就举个例子吧，有一些产品就是专门来约炮的，有一些产品就是专门搞什么同性恋交友的，就类似于这种吧、
嗯、
啊，这也是小产品只解决一个需求，
嗯
啊。还有就比如说拼多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用户不是不想买到假货，用户是不想用真货的价钱买到假货。其实黄峥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要让三线城市的人买到最便宜的厕所纸啊，他一开始其实就只解决这一个需求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懂抖音这样的大的 APP 它到底解决什么需求，然后微信到底怎么解决什么需求，因为它太成熟了。但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话，它到底解决什么需求呢？一定需求是小的，然后不断的把业务扩大的啊。抖音一开始也就是音乐短视频，它只不过是想以一种更新的形式让大家听音乐而已， 那没想到后面这么火，那么上头啊！其实一开始产品的切口，我们一开始做一定是小切口开始，然后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上限了。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高考语文的文采课，你如果学生真的通过这个课一劳永逸的解决你的语言问题，那他会不会买你其他的？同样是语文课，会不会买你的思辨课？会不会买你的阅读理解的课？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会买的、
嗯、
啊，大概是一个道理吧。
嗯，明白明白。那你们做这些产品的时候，怎么去保证这个视频的质量？或者说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线？
哦，这个就是交付了。
对，
交付的时候，交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产品本身和营销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交付的时候还是要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营销，就是不断的创造获得感。就我不管它到底有没有真的能起作用，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买这个是值的，不断的在产品里面强化这种观点就可以了。当然产品里面如果只是这个那肯定不行，肯定是要有真才实学的嘛。
嗯，
但我们一定要对其中的不太能理解的干货进行稀释。用什么来稀释？就是我刚刚讲的，用虚假的获得感去稀释真正的干货。
嗯
啊，当然真正干货一定是要有的。
这个确实就是、啊、我感觉我之前听过一个分享，就是干货和干货感。
嗯，
对，就是可能听的时候是听的是干货感，可能未必听到真货，未必听到干货
啊。
就知识视频最好的是让人觉得我学到了干货，因为你真的讲干货、
啊、
可能听的人反而没有那么多。
对，
接下来我想就是可能问一些跟创业有关的事情、
嗯、
就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事实上我们不能说谁到底适不适合创业，就在我可能因为自己圈子的信息茧房，我自己天然的认为所有人都会去创业。
嗯，
但事实上能创业的只有10%，群体里面的10%甚至更少。但我觉得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能创业了，就只要你有野心就可以去创业。但也要考虑风险啊，不要把房子卖了创业，那就很夸张啊、
嗯、
就是只要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强烈的渴望，并且已经有人拿到结果，那你就去创业，没有任何问题、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适不适合创业的问题。人一开始肯定不能说他到底适不适合，我觉得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还是能否真正的独当一面。事实上我可以说这么一句第一句正确的话是什么，就是只有真正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的人才适合创业，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独当一面的能力需要培养，需要你在野生的市场当中培养出来啊。然后这种独当一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觉得倒不是说哦，当你回顾你的创业史是多么充满辛酸苦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就如果你真正有科学的方法论，可能你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一定是会好的，因为已经有人做出这样的结果了啊，已经有人拿到结果了。那你在不断的迭代，那你一定也会拿到那个结果。独当一面，我如果说的更机械一点，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能跑通所有商业的链路。
嗯
啊，我能把整个流程跑通。
嗯
啊，其实这个也就是独当一面的具体形式了。但如果我们说独当一面这四个成语这么有一些传奇色彩，可能就是哦，我管了很多人，然后我有一点成就感，那就是独当一面。但我觉得只要你跑流程，你有跑通流程的整一套流程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去创业。甚至创业不要认为创业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就比如说你跑通了一个什么倒买那个公务员的一些什么资料的一些东西、
嗯、
你也是跑通一个流程啊。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跑通一个流程，你就可以去创业嘛。然后甚至我说 TikTok 搬运也是创业、
嗯、确实，
因为你自己赚到钱其实就是创业嘛啊。就非常简单的一些道理，
就是一个商业闭环嘛。
对，这是商业闭环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大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非常冲动的甚至是想休学去干。但我觉得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跑闭环的一个习惯。
嗯，
这个闭环就是你的副业。我觉得副业思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观察，就是在你有对金钱的野心的情况前提之下呢，你在生活里面不断去洞察哪一些可以做，哪一些闭环可以跑通，那你就去试着跑一跑啊！不要嫌脏嫌累，因为跑通闭环那就是一份收入啊！就甚至我们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个闭环交给别人，把这个闭环到底是怎么跑的，沉淀成一套
SOP，
对，一套 SOP。然后人家比如说员工新入职了，然后我就通过这个 SOP 去培训员工， 啊，
我要打断一下，帮观众朋友们问一下，这个 SOP 是什么意思
啊？SOP 就相信大家以后进入职场一定会知道这个词汇。SOP 就是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就是标准操作流程，把一个业务拆解成非常非常细，十几个步骤，甚至是上百个步骤，然后告诉你怎么做。然后这样可以降低沟通成本，企业内部的文档嘛，可以这么理解啊，这就是 SOP。就我们管理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先自己跑通业务闭环，跑通流程，然后把它沉淀成一个 SOP， 然后再去教下面的人，然后在教下面的过程中，下面做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不断去监视他，然后对这个 SOP 进行迭代优化，然后久而久之，下面的人他的业务能力会慢慢的比你强，但比你强没有关系，因为你的时间已经解放出来了，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去了啊，这就是。比如说我做完 A 公司再做 B 公司再做 C 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副业思维。管理的本质其实就是解放自己的时间，把生产力自动运行，不用自己那么累了。对，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种财富思维。
明白明白。你觉得就是在你创业的这段路上面，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对你来说帮助最大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可以是一个产品，或者说也可以是个事件，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帮助最大可以分两个层面，首先在业务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身边一个人他搭建了一个销售团队，就比如说一个星期前我新卖出了一份课嘛，然后新推了一份课，然后那份课在两天之内就卖了2000多份，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那个客服团队在运营的啊，都是客服团队卖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提到，就是刚才我讲的抖音的模式就全部引到微信里面，几十个微信号全部对应客户，然后发朋友圈营销什么的，我们就建立了一个30-40个人的一个学长学姐组，都是那些兼职大学生嘛，然后他们专门去弄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怎么样让他发朋友圈推销的时候让人感觉有趣，就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浙大旁边的水果店，然后你让他加他微信，他也是有这种私域思维的，他让加他微信，然后他你发现他发的朋友圈很傻，就是很硬性的营销，然后你加他好友没多久，那要设置啊，我不看他的朋友圈，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专业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发的朋友圈发的有趣，哎，这就是每周开会要非常注重的点，就是我千万不能让你的学生给你账号设置不看你的朋友圈，你一定要不断变换，怎么变换？手法1、2、3、4、5，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运营这个私域啊，然后怎么样让学生觉得我们对接的那个人是有趣的，然后怎么样销售，包括销售的环节就是一推一拉，我先捧你一下我再踩你一下，不要一味的捧，不要一味的舔等等，这种环节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客服团队，当时我课还没有正式的宣发，只是在商店里面有，但是我没有通过公众号广而告之，然后当时就通过所有的几十个人的微信号发朋友圈，每个人写的文案都不一样的，然后当时一下子就迅速卖爆啊。对，所以这种管理的形式，包括我也知道，虽然那个管理的头不是我，但是我是知道所有里面的业务细节的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管理，就是完全自动运行。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抖音50个矩阵号，一个人运营一个抖音号，然后不断引到微信私域，然后不断进行营销，其实本质也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模式已经可以复用到任何一个领域了。
感觉就是刚刚那件事情，可能就是让你有管理的成就感。
对，就是我深刻的意识到管理。本质是自动化，然后管理怎么样去迭代优化，这个管理能力可以，就是我觉得是终身受益的。他弄到比如说大厂里面的高 P， 他可能也是这个样子，我猜啊，但我不太了解。我觉得管理能力都是相通的嘛，
明白明白
啊，其中也有挺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让我影响挺大的，就一定要意识到他人的成本，就是我们因为分钱一定会有大量的冲突，冲突太多太多了，就。我其中也卷入很多矛盾，最长起码吵架吵了2、3个月啊，就大概是为什么我最近看到董宇辉那个东方甄选的事情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董宇辉，跟我太像了，就是也看到我自己吧，就是我也被骗，也被那样对待过，然后我就很气愤，我当时甚至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骂那个东方小孙，就东方甄选老板，我说他真的很高傲，然后在朋友圈里面。好像在直播里面什么摔手机在那开会，然后仿佛在对董宇辉的粉丝宣誓，而我是董宇辉领导，对，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感觉很难受，所以就有点说偏了，其实就是我对分成这方面，就如果我之后我真正有自己公司，现在也不算真正意义上有自己公司了，因为我也不是最大的老板啊，就我比如说我做其他的一些业务的时候，我一定会慎重考虑分钱的事情， 利益分配的事情。
这算是你创业过程中吃过最大的亏吗？
我觉得算吧，因为我的分成其实少赚了挺多钱的。就我现在分成大概是，我还是不太方便透露，就是我明明可以再多10到20个点、
嗯、
啊，就按照我的实力去算的话就可以多10到20个点，但是没有。但我现在心态也平和，就算毕竟是我第一次嘛，啊，我现在创业一年都没到，毕竟这个多出来少赚的钱就当交学费了啊、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包括我们团队其实也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嗯，
太多了，最近走了很多很多人，就是都是因为这些问题吧，啊，事实上就是因为分钱嘛，还是因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以后自己做的话，我一定不会亏待，要么在分钱上什么的，该给位置给位置，就比如说
给权力和要么是给钱。
对，就董宇辉为什么这次有内讧呢？就是因为他本身还是一个员工，他没有升官啊，他没有那种权力上下的感觉，所以连一个小编都可以喷他。
嗯，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钱嘛，一方面是权力，一定要做好慎重的把握。甚至我还为此去了解了一些帝王心术的一些东西，所以虽然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有必要去了解的。
那你自己对钱啊，对，比如说对财富自由，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多少算财富自由？
我觉得财富自由之后也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是，就我说这句话可能有点自傲，就比如说我现在量级，就是我自己的现金可能都没有超过1000万，那我觉得几百万可能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豪车豪宅买不起嘛，其他一切都自由。我觉得这种自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吧，就是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只是消费升级了而已。我们可以对金钱有很大的渴望，比如说我以后要买什么豪宅，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财富自由之后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它只是你做的事变多了，时间被解放了，
嗯，
倒没有说你到底有多快乐，甚至有时候你掉入消费主义，然后你再醒过来的时候会很痛苦。
我感觉这个问题换着一个方法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财富自由之后，你还会做什么？
我觉得还是做更加有上限的事情。就我觉得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都是这样，嗯，很多人会这么认为，就是我比如说我有2亿就够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高段位的创业者。财富自由的人他段位不一定很高，就是你并不是说你要多么厉害你才能财富自由。财富自由的人其实挺多的，就比如说我说其实我觉得8000万就已经够财富自由了。但我觉得这种人吧，他并不一定真的很快乐，他还会限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就比如说孟子，我们小时候就听过这句话，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我又不能屈。但事实上你们真正到了社会当中，接触到了真正正统的创业圈子啊，小圈子，你会发现光是富贵不能淫能做到这一点的已经秒杀 99.99% 的创业者了。我在想，就是假设我真正创业，真正财富自由之后，我会选择往更高的台阶去迈，成为比如说像雷军这种档次，我觉得我应该是值得追随的。就比如说雷军、段永平啊，这样很高段位的人，包括马云、马化腾，其实他自己也有各自非常优秀的点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自身的原因去没有去解决，包括一些邪淫，没有修身这方面没有修好，忽略了自己有什么。就比如说你问自己你有什么，哦，我有钱，还有呢？他就回答不出来了。但我觉得就我想过的，就是那种几百万的小老板到底跟，就比如说申哥这样的，申哥也十几个亿吧，申哥这种人到底跟那种极其大的大咖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就是修身的区别。所以上限一定是由你自己修行的程度来决定的，就是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决定你自己的上限。我觉得如果财富基本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一定会先做好自己，要么就是克制住自己的邪淫，克制住自己不良的欲望，然后把这些都消除之后，我自然就会知道我能做更大的事情是什么。
嗯
嗯，会想给浙大再建个图书馆吗？
如果我有能力肯定会建，但我应该没有那个能力。
先定个小目标，捐个我。
就比如说1亿这个量级，首先我起码有几十个亿才能敢这么说嘛，但我觉得几十个亿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嗯，
今天晚上就把那个计划又脑海中畅想出来了。
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财富够用就好，
嗯
啊，够用就好，也不用说我一定要有很多很多钱什么的。
明白。在你那个就是休学之后，就是全职创业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就是怀疑过，或者说想可能再回去上学，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我目前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嗯
啊， 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目前还不知道自己所有擅长的事情的能力集合到底是什么样。
嗯，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包括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财务自由之后要干什么，其实也是有关的。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所有擅长的事情是什么。
嗯，
啊，就像我现在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跟计算机我到底擅不擅长计算机，我连学都没有学我都不知道。那如果我这个擅长事情没有被我发现，我觉得没有利用好这个我擅长的东西去创造更多东西，我会觉得很可惜。
嗯，
人生就这么可惜的过去了。包括现在也是，我觉得我这个东西还没有做好，我现在这个商业的东西还没有完全的真正的饱和，我想把这个东西先锻炼好，先把我擅长的东西就一个一个长板发现运用发现运用发现运用啊，我要进行这样一个不断的循环当中啊，我要现在任务肯定就是我要把第一我要满先达到最基本的财富目标吧。第二方面就是我要知道创业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样的，亲自去体会，包括商业的东西我要先琢磨透先啊。包括我现在可能真的有一点，我这种创业者是没有经历过周期的考验的。
嗯
啊，像比如说像巴菲特这种投资人，他经历了一大轮一大轮无数个牛市熊市，经历了周期的考验，经历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就是经历过历史的考验了。有一些创业者没有经历过，他只是在风口上赚到一些钱，他如果经历一些逆境然后马上亏掉，这就是经历不了周期考验的。像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业者，像比如说雷军然后董明珠这样的，那可能马云这样的就可能经历过周期的考验了。
嗯
啊，他们真正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然后又经历过互联网浪潮的崛起，他们看得会很透。我是没有经历过周期的考验，所以我还需要再沉淀商业这方面的能力。当然我也不会放弃，我以后肯定是会去读书的。
嗯，
但是不是现在啊。
嗯，
我以后也会继续在学校里面利用学校资源去发现我所有擅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还擅长什么，我把一件一件事情都做好，我觉得不要留遗憾。
嗯，
因为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还没有尽掉我所有擅长的事情，创造所有我能创造的价值。
嗯，
就比如说很多人老了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嘛，就是他们觉得我明明可以那个做得很好的，事实上就是他很老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擅长那个事情也能做得很好，但是没力气了。对于我自己而言，肯定就是长期十年二十年肯定是要把所有擅长的事情发挥到极致。
嗯，
我才不会可惜或者什么。嗯，
明白明白。
嗯，
就像我看过一个博客是Y Combinator YC 的创始人他写的，叫做 How to do great work。 就他里面有一个描述，就是说怎么去做伟大的工作，就是首先有一个方法论，就是广泛的探索。因为我们很难知道就是说什么组成了我，就是 What made me， 就是我的哪些天赋点，或者说什么哪些构成了我，所以就要去广泛的探索。就有可能你找到了一个小径，就是你发现了这个知识付费然后自媒体这个路，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是可以做的，然后你就越走越远。
嗯，
对，当然你也可以可能有其他的天赋点，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组成你的一些东西，然后等待你去发现。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说还是想继续探索，就是说自己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点，或者说其他的可以去发掘的人，乃至去迈过下一座山峰的这种感觉。
对。
就包括我计算机，就可能确实可能大一也没有，就是都是通识课，可能没有深入计算机，说不定计算机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就是说学霸副本打完了，这个自媒体副本打完了，到时候开公司副本也打完了，接下来再多几个副本打通。
差不多就感觉有这种感觉。
对，是会有是会有。
嗯，
那你自己就是未来打算就是先这两年就再继续把这东西做了，做的再把商业闭环做的以及这个市场占到饱和之后，再考虑下一步的事情。
嗯嗯，对，我大概规划其实就是这样。
具体一点，比如说产品方面，你们还是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课，虽然可能是很多都是从一个细小的点切入，但我觉得感觉总会有做进的那一天，或者说，
我刚刚说的饱和其实就是不是说我商业市场的饱和，而是我商业认知的饱和。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知道怎么做课这个产品了，
嗯，
但是我还怎么把销售带团队怎么样做最好，我还没有摸索清楚，在这方面的认知我并没有饱和啊。
嗯，
我现在饱和的可能只是我现在最长的板，比如说我上数学课上的很好，只是这个东西饱和而已啊。我像比如说带什么，怎么带销售团队，怎么样真正的跟别人合作什么的，我这方面的认知并没有饱和。而这些东西不是说你通过看书然后才能饱和，而是你真正要通过去实践才能真正让你这个认知去饱和的。
嗯，
只有你把这些真正饱和，其实就是那个东西真正成为你的强项嘛。我隐约感觉到我 我是有兴趣提高我那个能力的，那我就尽量提升我的认知，让我这个能力慢慢就不断的迭代，然后让它认知饱和，然后能力也多一个长板嘛，啊，就这么想的。
嗯
嗯，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创业，然后包括说得到很大一笔财富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就是有点害怕，就是说没有办法融入自己周围的这个同学的圈子，
格格不入，
对，有点害怕格格不入，啊，或者说被人就排挤，或者说就
这个倒不会，因为
群这样，
因为我在赚钱之前，我本来就是卷王学霸，就是别人一直都是很尊重我，这也挺幸运啊。就是因为成绩上，就是我从小成绩其实就挺好的，一直是被人仰慕，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种开挂般的存在的感觉。包括我现在所有我高中同学，就我高中同学其实都是挺优秀的，都是各个顶尖大学都有啊。他们就我，他们都知道我赚了很多钱，但他们都对此感觉很平常。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丝毫没有融不入圈子的意思。因为我在很多人面前，就是感觉很多人会说我没有主见啊。就我在创业之前，很多人会说我特立独行有主见，但现在很多人会说我没有主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想向别人学了，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投资人、很多老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懂，我要了解一下你这领域，我要学，然后就让人觉得他什么都不懂。但事实上我不是什么都不懂，我曾经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只不过现在我向别人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弟弟，我双胞胎弟弟现在就也是在现在公高班嘛，然后他也知道一些正常的一些规划怎么样走，怎么样攀升的啊，对，就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我所不了解的东西，我肯定是要尽力去了解，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我倒不会说，因为我现在的圈子不止同学圈，我现在自己公司那边，就我在做事也是很多认识很多人嘛，那些人他们赚的钱也跟我差不多啊，所以我也就基本上也是同等量级的人嘛，虽然有些我可能在里面稍微是中等偏上一点，但也是有自己的圈子的，
对，会有新的圈子，
对，不止同学那边。
嗯，
然后我觉得同学那边的话就是根本不会有矛盾融入，他们大部分人，就幸运的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崇拜我的啊，也经常问我一些东西。
那他们，比如说他们问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的本科生，或者说和你同龄的这些大学生，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还是尽量越早越好去了解市场，把自己暴露在野生的市场里面。我经常在那拉人啊，就是当然没有在这里拉的，就是我经常在跟别人说，我说有没有谁愿意参与我的项目？其实我也是很爱财的一个人。
嗯，
我以前是一个视财傲物的人，视自己的财，但事实上我觉得我的视角随着我视角的转变，我比较爱财，就是我很希望就是遇到很厉害的人，我就会扯着他不放，然后我就想让他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共赢嘛，然后对，包括而大学生呢，正是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愿意招应届生的原因，就不招那老员工，因为他有创造力，就有些人挺爱财的，包括我也挺爱财的啊，我就很希望有人就比如说做一个好的课啊，然后我就帮他卖啊，然后他如果真的很聪明，一教就会的话，那老板都太喜欢这种人了。就我接触到的人其实挺多的，也有那些，就真正到社会上你才知道普通人到底是什么样。就很多人在名牌大学，比如说浙大这样的学校，他可能觉得哎，人人都是这样，但事实上你就出去之后才知道你自己已经很打败很多人了，有些人该多差就有多差。像我这种野生的创业者，我能招到的人也就是双非的，然后甚至高考都没考上本科的人，也有这样的人的。但如果他能力不行，那还照样走人嘛。但我还是，如果他真的能培养愿意学，那我还是愿意带。
OK， 那我们今天就可能差不多了，也挺晚的。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点击订阅按钮不错过我们任何一期的更新哦，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分享，如果有想听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show notes 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下期再见。